房玄龄等。房玄龄等。史官说，从前乘坐云车效力，首领垂衣拱手，皇帝穿黑色上衣，浅红色下长，尧帝乘红色车白马，顺应天地运行的次序，射气引丑的剑位，悬歌玉刃，相互辉映。至于参旗星宿分布景象，帝车星蕴含光彩，又用来护卫南宫，增华北极。月令记下之月，命令副官染彩色，红色单纱依次排列，各有品种规格。高旗上有日月形象，式样有威仪的挑选，衣服间有佩玉，横木上载着和铃，因此间斜背并弃，不能进入。至于证明百物，修补四维，疏通淮山的水，平息青天的灾害，功劳尤其显著的装饰更加焕发，德性愈盛的衣服愈尊贵，无不质朴优良，以成就其美好。尚书说，明确适用其功劳，赏赐车服作为酬庸。礼记说，鸾车是有虞氏的路车，钩车是夏后氏的路车，大路是殷商的路车，成路是周朝的路车，而壁溪上会有火山龙纹，以通其意。前代史官认为，圣人见到鸟兽容貌，草木精华，开始创制衣冠，而玄黄有不同色彩，见到秋蓬孤转，韶溪旁见，于是制作车轮，而方圆有不同规则，遇物成像，触类心端。周朝沿袭殷商，由来已久。成王的会盟，坛上垂挂阴雨，五方之盛，有80种器物。纵马鸟骑，何处不到？殷公、曹叔在此低头。周礼记载，金车氏树立大赤旗以朝会，树立大白旗以军事。雅致繁多，遵循一范，宾客进入有不同礼仪，军队行动有不同法则，因此有威严有辅助，以光大旗武功，勾音调格，以畅达其文治。6种冕服，5种食禄，是帝王的常制，各有等差。等到礼乐制度凋敝峨谬，人情驰骋失爽，诸侯征伐，法度沦亡，一子扰乱齐国的服饰，常因混杂于邹德的玩物。孔子说，君子其学也博，其服也香。至于豪杰不拘常规，庶人触犯典制，在郑伯门前飘带玉冠，在春申君府地角踩朱履。等到秦始皇兼并六国，收揽其残余车轨，风雕从东而来，谢制从南而至，又有玄旗造流的制度，矛头喊车的装饰，将九王的宫廷陈列于咸阳北板，车舆的色彩各自树立其文饰，所谓秦人大备，而陈列战国之后的车程。等到凝脂般的法网布设，经书全部烧成灰烬，削灭三代，以金根车为帝王之车，废除六冕，以纯玄色为祭服。汉高祖进入关中，既已沿袭秦制。世宗武帝挺出英雄谋略，总揽文景的资财，扬起泥旗拂过翼壁，皮宣车祭古，横渡汾河而祭祀后土，登上甘泉而祭祀昊天，奉长进献礼仪，称为大驾，车千乘而骑万匹。到成帝时，将宠姬赵飞燕安置在属车间的豹尾中，又是杨雄所说的绝天狼之威狐，张耀日之灵毛，骈罗列布，物极云和。之后王室专擅朝政，五车长亭，赤眉之乱，文物无疑。建武十三年，吴汉平定蜀地，才送来宝车余辇，充庭的装饰逐渐周备。明帝采用周官礼记，改换衮服章纹，天子带通天官而佩玉玺，为明帝因府服之美有益于建远，于是随章简略，而捐弃者过半。高唐龙上奏说，改征硕书徽号，是帝王用来神化其政事，改变民众耳目的。明帝听从其意，改青龙五年为景初元年，服色崇尚黄色，顺从的正。是祖武皇帝承接天人的赐福，开创典武的基业，接受终命的礼仪，都如同唐尧虞舜的旧礼。晋朝属金行，而服色崇尚红色，难道是有关官员失其传承吗？玉、金、象、及木等路车称为五路，都是天子的法车，都有朱红斑纹七轮，画有巨纹，30根辐条，效法月亮的数目。重箍双匣，用赤油，宽8寸，长3尺，垂到地面，系在2边轴头，称为飞翎。金薄牟龙环绕，作为车舆以轿。车轿重，有文兽伏于饰上，龙首衔着轭，左右有吉阳筒，鸾雀立在横上， 巨文化在圆和车厢上，青色车盖，黄色车里，称为黄屋。金华师在车末有28幅象征星宿，两厢之后都用玳瑁做成鲲翅，加上金银雕饰，所以世人也称为金鲲车。斜着插旗旗于车左，又加旗几于车右，都用袋子装着树立。旗几用拂袖包裹，上面有压字形，记着大挖嘛翻。长1丈多。在几的顶端用牦牛尾，大如斗，放在左餐马的轭上，这就是左道。圆多弯曲向上，取离尾山车垂距的意思，说不经过揉制而能自然弯曲。玉金向三路各自用奇物装饰车，因此得名。格路是七格，目路是七目。其制度，玉路最尊贵，树立太长旗，有12流，九刃长垂到地上，画有日月升龙，用于祭天。金路树立大旗旗，九流，用于会见万国宾客，也用来赐给上宫及王子母弟。象路树立大赤旗，纯赤色没有图画，用于临朝市政，也用来赐给诸侯。格路树立大白旗，用于军事，也用来赐给四镇诸侯。目路树立大灰旗，用于田猎，其灰旗颜色为黑，也用来赐给藩国。玉路驾六匹黑马，其余四路都驾四匹马，马都用黄金装饰文毛，插上窄尾。象标而露犀，犀在马面，就是所谓当卢。金以金为纹，系用铁制作，其大小三寸，中央两头高，像山形，贯穿其中，用窄尾而结扎。盘缨赤迹一绒，金饰12处。盘缨是马饰缨，在马胸前，像锁裙。五路都有犀鸾的装饰，和铃的响声，勾缨玉香，勾缨就是盘缨。香是马带上的玉爵名。龙舟华矣，舟是车辕，头部做成龙像。矣是车横上的环，用于放置鸾铃的。粪是装饰，人均用朱色缠在标上扇汗，作为装饰。法驾出行时，五路各有其主，不一同出动。临轩大会则陈列成鱼车辇金鼓于殿庭。车做成的称为安车，倚靠乘坐的称为立车，也称为高车。按周礼，只有王后有安车，王也没有。自汉以来制度，成鱼才有。有青立车、青安车、赤立车、赤安车、黄立车、黄安车、白立车、白安车、黑立车、黑安车，合计十乘，称为五十车，俗称为五帝车。天子所用则驾六马，其余都驾四马。树立其12面，各与车色相同。立车则正竖齐齐，安车则斜插。驾马，马也各随五十的颜色，白马则染红其毛尾，左右参马金饰露膝，黄屋左道，如同金跟车的制度，出行则跟随在后。五牛旗是平定东吴后制造的，用五牛树立旗帜，车设五牛，青赤在左，黄在中，白黑在右，竖旗于牛背上，出行则让人抬着。牛的含义大概取其负重致远而安稳，旗长缠绕不舒展，所谓得车结经。天子亲征则舒展，所谓五车随经。金跟车驾四马，不树立旗帜，其上部如同画轮车，下部还是金跟的装饰。庚跟车驾四马，树立赤旗，12流，是天子亲庚时所成。一名支车，一名三盖车，放置累似于世上。魏景初元年改征朔，改换服色，颜色重上黄色，祭生用白色，军事乘黑手白马，树立大赤旗，朝会则树立大白旗，实行殷商的制度。太史二年，有关官员上奏，应当如虞舜遵循唐尧旧例，都沿用前代征朔服色，其金跟车、庚跟车都用树立赤旗。武帝听从。辇，按汉以来是君主的乘具，魏晋皇帝小出行就乘辇。戎车驾四马，是天子亲征时所乘，装在金鼓与旗壮义，放置弩于饰上，其树立毛灰都斜插。列车驾四马，是天子效猎时所乘，双重轮网幔轮，谬龙环绕。一名踏戟车，一名踏珠车，魏文帝改名为踏兽车。礼记说国君不乘骑车，骑车也是列车。古代天子打猎则乘木鹿，后人用列车代替。游车九乘驾四马，是先驱的乘具。 云罕车驾四马，皮宣车驾四马，用兽皮作为车宣。鸾旗车驾四马是前路所在的。鸾旗是说西羽毛儿编成，依次记在状旁。建华车驾四马共两乘，出行则分居左右。轻车驾二马是古代的战车，前后二十乘，分居左右。车于车轮涂朱红，不设金盖，竖立毛脊灰状，放置弩于市上。大驾法驾出行，设生校尉、司马、力士、战士装载，按次序排列为属车。司南车一名指南车，驾四马，其下部形制如楼三级，四角金龙衔着鱼宝，雕刻木人为仙人，穿雨衣立在车上，车虽回转运转，而手长指向南方。大驾出行作为仙岛之城。祭礼鼓车驾四马，形制如同司南车，其中有木人直锤向鼓，行一礼则打一锤。羊车一名辇车，其上部如同摇车，伏兔香七化轮恶。武帝时，护军杨秀常乘羊车，私立刘义纠合其罪。化轮车驾牛，用彩漆化轮毂，所以名叫化轮车。上部起四家帐，左右开四望窗，绿油状，朱丝络，青椒路，其上部形制世事如辇，其下部如同独车。古代贵人从不乘牛车，汉武帝推恩令末，诸侯寡弱，贫穷的甚至乘牛车，其后渐渐被看重。自灵帝献帝以来，天子至世人于是以此作为长城，至尊出朝堂举哀时乘此车。属车一名副车，一名二车，一名左车。汉朝沿袭秦制，大驾属车81乘，出行则中央左右分为行，法驾属车36乘，最后车悬挂豹尾，豹尾以前比作省钟。属车都是黑盖朱里云。御医车、御书车、御窑车、御药车都驾牛。杨岁四望岁窗造轮小型车驾牛。象车在汉朝鲁布中最前面。武帝太康中平定东吴后，南越进献驯象，诏令制作大车驾象，用来装载黄门鼓吹数十人，让越人骑象。元正大会驾象入庭，中朝大驾鲁布，先是象车鼓吹一部13人中道，其次进士令驾一马中道，士道后二人驾一马分左右，其次洛阳卫二人骑马分左右，其次洛阳亭长九人赤车驾一马分三道，各由吹正二人引导，其次洛阳令造车驾一马中道，其次河南中部院中道，河桥院在左，公曹使在右，都驾一马，其次河南尹驾四马己立六人，其次河南主簿驾一马中道，其次河南主祭驾一马中道，其次司隶部河南从事中道，都不从事居左，别驾从事居右，都驾一马，其次司隶校尉驾三马己立八人，其次司隶主簿驾一马中道，其次司隶主祭驾一马中道，其次廷尉民法院中道，武官院居左，公曹使居右，都驾一马，其次廷尉卿驾四马己立六人，其次廷尉主簿主祭都驾一马在左，太仆尹从如廷尉在中，宗正尹从如廷尉在右，其次太常驾四马中道己立六人，太常外部院居左，武官院公曹吏居右，都驾一马，其次光禄尹从中道，太常主簿主祭居左，卫尉尹从居右，都驾一马，其次太尉外都令史驾一马中道，其次西东贼仓户等曹属都驾一马尹从，其次太尉驾四马中道，太尉主簿舍人各一人，祭酒二人都驾一马在左，其次司徒尹从驾四马中道，其次司空尹从驾四马中道，三公齐令十几个八人，鼓吹各一部七人，其次中护军中道驾四马，鲁部左右各两行，几吨在外，公使在内，鼓吹一部七人，接下来是步兵校尉在左，长水校尉在右， 各驾一辆车，各有仪仗队左右两行，戟盾在外，刀盾在内，鼓吹各一步，共七人。接下来是射生校尉在左，义军校尉在右，各驾一辆车，各有仪仗队左右各两行，戟盾在外，刀盾在内，鼓吹各一步，共七人。接下来是骁骑将军在左，游击将军在右，各驾一辆车，都有仪仗队在左右引导各两行，戟盾在外，刀盾在内，鼓吹各一步，共七人。骑兵队五队在左，五队在右，每队五十匹马，命中都二人分领左右，各有戟立二人，旗帜单独高举，鼓在队列前。接下来是左将军在左，前将军在右，各驾一辆车，都有仪仗队左右各两行，戟盾在外，刀盾在内，鼓吹各一步，共七人。接下来是黄门挥旗在中道，接下来是黄门前部鼓吹，左右各一步，共十三人，驾四匹马。八校尉的副帐左右各四行，外面是大戟盾，其次是九尺盾，其次是弓矢，其次是弩，都由雄渠刺飞都统领。接下来是司南车驾四匹马在中道，护驾御史骑马在左右两侧陪同。接下来是夜者仆射驾四匹马在中道，接下来是御史中丞驾一辆车在中道，接下来是五奔中郎将骑马在中道，接下来是九游车在中道，五钢车在左右两侧都驾四匹马，接下来是云喊车驾四匹马在中道，接下来是踏戟车驾四匹马在中道，长戟斜着向后放置，接下来是皮宣车驾四匹马在中道，接下来是栾骑车在中道，剑华车分列左右都驾四匹马，接下来是护驾尚书郎三人，都官郎中道，驾步在左，中兵在右，都骑马，又有护驾尚书一人骑马，督察统领前后无固定位置，接下来是香风在中道，接下来是司马都在前在中道，左右各有司马使三人带领仪仗，左右各六行，外面是大戟盾两行，接下来是九尺盾，然后是刀盾，接下来是弓矢，然后是弩，接下来是五十车，左右有遮列旗，接下来是点兵中郎在中道，督察统领前后无固定位置，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监都骑马，接下来是高盖在中道，左臂右喊，接下来是御史在中道，左右截郎各四人，接下来是华盖在中道，接下来是殿中司马在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细准一行在弩内，又有殿中司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中校尉一行，接下来是提纲鼓在中道，接下来是金根车驾六匹马在中道，太仆卿驾驭，大将军陪乘，左右又各增加三行，成为九行，司马使九人引导大戟盾两行，九尺隼一行，刀盾一行，游击一行，细弩一行，祭琴一行，追斧一行，利人刀盾一行，连接细准殿中司马殿中都尉殿中校尉，成为左右各十二行，金根车上树立青旗十二面，左将军骑马在左，右将军骑马在右，殿中将军手持凿脑斧在车旁，车后一书主职步行跟随，六行合计左右三十二行，接下来是屈华盖在中道，侍中散骑常侍黄门侍郎都骑马分列左右，接下来是黄月车驾一匹马在左，玉辉旗在右，接下来是香风在中道，接下来是中书监骑马在左，秘书监骑马在右，接下来是殿中御史骑马在左，殿中监骑马在右，接下来是五牛骑红色青色在左，黄色在中，白色黑色在右，接下来是大辇在中道，太官令程在左，太医令程在右，接下来是金根车驾四匹马不树立旗帜，接下来是青力车，然后是青安车，然后是赤力车，然后是赤安车，然后是黄力车，然后是黄安车，然后是白力车，然后是白安车，然后是黑力车，然后是黑安车，共十辆，都驾四匹马，树立旗帜十二面，颜色与车色相同，力车旗帜正竖直，安车旗帜斜托，接下来是踏珠车驾四匹马在中道，无旗帜，接下来是根根车 驾四匹马，在中道，红色旗帜十二面，雄渠都在左，赐飞都在右。接下来是御摇车，然后是御四望车，然后是御衣车，然后是御书车，然后是御药车，都用牛驾，在中道。接下来是尚书令在左，尚书仆射在右，又有尚书郎六人，分别排列在左右，都驾车。又有治书侍御十二人，分列左右，又有侍御十二人，分别排列在左右，又有兰台令史，分别排列在左右，都骑马。接下来是豹尾车，驾一匹马。从豹尾车之后，仪仗队就结束了。只有神弩二十张在路旁，直到后部鼓吹。每五张神弩设置一名将领，左右各两将。接下来是轻车二十辆，左右分别驾驶。接下来是流苏马六十匹。接下来是金月车，驾三匹马，在中道。左右护驾尚书郎和令史，都骑马，各一人。接下来是金征车，驾三匹马，在中道。左右护驾侍御史和令史等，都骑马，各一人。接下来是黄门后部鼓吹，左右各十三人。接下来是击鼓车，用牛驾，两辆，分列左右。接下来是左大鸿胪外部院，右武官院，公曹使，都驾车。接下来是大鸿胪，驾四匹马，月历六人。接下来是大司农尹从，在中道，左大鸿胪主簿、主祭，右少府尹从。接下来是三卿，都骑马，立四人，临下二人，执马鞭臂车六人，执方山雨林十人，穿红衣。接下来是领军将军，在中道，仪仗队左右各两行，九尺盾在外，弓矢在内，鼓吹如同护军。接下来是后军将军在左，右将军在右，各自有一仗鼓吹，如同左军、前军。接下来是乐旗校尉在左，屯旗校尉在右，各自有一仗鼓吹，如同步兵、射生。接下来是领护骁骑、游军校尉，都骑马，立四人，乘马在路旁，都督兵曹各一人，乘马在中。骑将军四人，骑校、陶角、金谷、林下、信帆、军校都驾一辆车，公曹吏、主簿都骑马跟随，散扇撞灰各一骑，鼓吹一步，七骑。接下来是领护军、加大车府、武官院骑马跟随。接下来是骑兵十队，每队各五十匹，将领一人，持壮一人，陶一人，都骑马在前，督战伯长各一人，都骑马在后，羽林骑都、幽州突骑都分别率领，郎部十队，每队各五十人，将袍将领一人，骑陶各一人，在前督战伯长各一人，步行在后，骑兵都持槊。接下来是大戟一队，九尺盾一队，刀盾一队，弓一队，弩一队，每队各五十人，黑裤者将领一人，骑校陶角各一人，步行在前督战伯长各一人，步行在后，金延都将共同率领。皇太子的安车驾三匹马，左右两侧的参马，红色斑纹车轮，以兽车轿，福禄车饰，九流画有祥龙，青色车盖，金华枣二十八枚，黑色花纹车厢，纹饰车辕，黄金涂饰五彩，也称为鸾鹿。不是法驾时，则乘坐画轮车，上面开四望窗，绿色油状，红色丝绳落网，两厢里用金锦装饰，黄金涂饰五彩。骑副车三辆，形制如同所乘之车，但轮子不画罢了。王的青色车盖车，皇孙的绿色车盖车，都驾三匹马，左右两侧的参马。云母车用云母装饰牛车，臣下不得乘坐，用来赐给王公。造轮车驾四头牛，形制如同牛车，但车箍漆成黑色，上面加青油状，红色丝绳落网。诸王三公有功勋德性的人特别加赐。官位至公或四望、三望，加望车。油状车用牛驾，形制如同造轮车，但不漆车骨罢了。王公大臣有功勋德性的人特别赐给。通显车用牛驾，如同现在牛车的形制，但举起旗显覆盖车顶。诸王三公都乘坐。诸公赐给朝车驾四马，安车黑尔驾三马各一辆，造轮牛车各一辆。从祭酒院属以下到令史都穿造衣，穿朝服。其武官公另外赐给大车。特进及车骑将军、骠骑将军以下各位大将军，不开府非持节都督者， 赐给安车黑耳加二马，摇车侍耳后护一辆。三公九卿中二千担，二千担河南尹业者仆射焦庙明堂法驾出行，都乘坐大车站立乘车，驾四匹马，前后倒从大车驾二马，右侧参马，其他出行乘坐安车。那些离职退休告老的人赐给安车四马，郡县公侯安车驾二马，右侧参马，都有红色斑纹车轮，以鹿车轿，扶熊车饰，黑色车厢，黑色增车盖。公的旗帜八流，侯的七流，卿的五流，都画有祥龙。中二千担二千人都有黑色车盖，红色车帆两侧同是五彩，驾二马。中二千担以上，右侧参马。千担六百担，红色左帆，车帆长六尺，下屈宽八寸，上叶宽一尺二寸，九丈十二出，后欠一寸，如同月出生，表示不敢自满。王公的世子受命管理国家者，安车驾三马，旗帜七流，那些封侯的世子旗帜五流。太康四年制度说，依照汉朝旧例，赐给九卿朝车驾四马及安车各一辆。八年诏书说，各位尚书军校家世中常侍者，都赐给传世乘坐摇车，赐给剑得以进入殿省中，与侍臣升降相随。大使车站立乘车，驾四马，红色为长，骑马的侍从引导跟从。就职公卿二千人焦庙上陵从驾，乘坐大使车，其他出行乘坐安车。小使车不站立乘车，驾四马，是轻车一类。蓝鱼都红色，红色车箍，红色平泥，白色车盖，红色为长，随从骑马的侍从四十人。另外还有一种小使车，红色车箍，黑色车盖，是追捕考案有所抓取的人所乘的。凡是各类使车都有红色斑纹车轮，红色横轭。追风车去掉小瓶盖，加通险，如同摇车驾二马。追风的名称大概是取其迅速的意思，用于兵阵之间，这是传承。摇车古代的军车，一马称摇车，二马称摇船。汉代看重资平而轻视摇车，魏晋看重摇车而轻视资平。三品将军以上，尚书令乘坐摇车黑耳有后门，仆夜只有后门无耳，都是黑色车轮。尚书及四品将军则无后门，七股轮。中书监令如同仆夜，侍中黄门散旗出拜及夜灵庙也可以乘坐。皇太后皇后法驾，乘坐重宅与盖金跟车，驾青色车，青色为长，云纹画圆，黄金涂饰五彩，车盖爪施精华，驾三马，左右参马。其庙见小驾则乘坐紫绩平车，云纹画车圆，黄金涂饰五彩，驾三马。非法驾则皇太后乘辇，皇后乘画轮车，皇后先残乘坐油画云母安车，驾六匹颓马，颓是浅黑色。油画两元安车，驾五匹颓马，作为副车。又金薄石山平紫将纪平车都驾三匹颓马，作为副车。女毛头十二人，持七戟二人，共在安车并驾。女上辇十二人，乘资车并驾。女长玉八人，乘安车并驾。三夫人游平车驾两马，左参马。贵人的车驾结化车辕。三夫人助残乘坐青椒路安车，驾三马，都用紫将纪平车。九平侍妇乘平车驾三马。长公主赤骑平车驾两马。公主王太妃王妃都用游平车驾两马，右参马。公主游化安车驾三马，青椒路用紫将纪平车驾三马作为副车。王太妃三夫人也是如此。公主助残乘坐游化安车驾三马。公主有先行者乘坐青椒路安车驾三马。朱王妃公太夫人夫人县乡郡朱郡公侯特进夫人助残乘坐造交路安车驾三马。诸侯监国世子的侍父侍中常侍尚书中书兼令清孝侍父命妇助残乘坐造交路安车并驾。郡县公侯中二千担二千担夫人会朝及残各自乘坐其丈夫的安车，都又参马造交路造为长。若非公会则不得乘坐摇车，只乘坐七步资平 同是五彩罢了。王妃、特进夫人、受封郡君的乘用安车，驾三匹马，车上有黑色蛟鹿纹饰。受封县乡郡的乘用油瓶车，驾两匹马，右边有餐马。自从渡江以后，旧的典章制度多有缺失。元帝即位才开始制造大路车和戎路车各一辆，都是依照古代金根车的形制，不再有冲停的仪式。至于交祀大典，就临时装饰其余车辆以凑合使用。六军亲征时则用戎路车去掉车盖乘坐，随从的蜀车只有五辆而已。加上绿色油布车状，朱红色丝绳路带，装饰青色蛟鹿纹，用黄金涂饰五彩，但轮毂仍然是素色，两边的车厢没有金锦的装饰。其中一辆又是摇车，按照旧仪，天子乘坐的摇车驾六匹马，这时不再有六马的乘驾，五路车都只驾四匹马，一律用黑色马，称为玄母。不再有五十车，有大事时就临时用马车代替，在上面树立旗帜。后来只用五色木牛来象征五十车，把旗竖在牛背上，行走时让人抬着它。用牛的含义大概是取它能够负重远行，安稳可靠。旗帜经常缠绕着而不展开，这就是所谓得车结经。只有天子亲自出征时，五面旗帜才展开，这就是所谓五车随经。指南车过江后丢失了，到了义熙五年，刘裕攻克广固才重新获得，于是让工匠张刚修补完善使用。义熙十三年，刘裕平定关中，又获得了司南车、祭礼车等，制度才开始完备。辇车过江后也失去了制度，太元年间谢安随意制造了一辆，等到在淮上击败苻坚，缴获了京都旧辇，形制没有差异，大小一致，当时人佩服他技艺精确。义熙五年，刘裕俘获慕容超，得到了金筝辇、豹尾，就式样还保存着。元帝太兴三年，皇太子举行试殿礼，诏令说如今初创，没有高车，可以乘坐安车。太元年间，东宫建立乘用的路车有青旗和红旗，引起疑问。徐淼议论说，太子既然不具备五路，红旗应当省去。汉至，太子的栾路车都以安车为名。自晋朝过江以来，礼仪疏漏错乱，王宫以下车服低劣杂乱，只有东宫的礼制崇高特异，上比北极星，下容纳后王。而安帝做皇太子时乘坐石山安车，形制如同金鹿车，这种说法不见于经典，事情没有出处。中宫初建以及祭祀先蚕时都用皇帝法驾，太仆的妻子驾车，大将军的妻子担任参圣，侍中的妻子陪乘，丹阳尹、健康令以及公卿的妻子在前引导，各自乘坐他们丈夫的车服，多用工人临时兼任这些职务。周礼说，便师掌管六种辇，司服掌管六种服。从帝王制度到庶人，各有等级差别。到了秦朝改变古制，交际的服装都用纯黑色，旧法完全被废除了。汉朝承接秦朝的弊端，西晋二百多年还不能有所制定。到了中兴以后，明帝才开始采用周官、礼记、尚书以及诸儒的记说，重新完备衮冕之服。天子的车乘官服遵从欧阳氏的说法，公卿以下遵从大小夏侯氏的说法，开始制定天子、三公、九卿、特进的服装，是从祭祀天地明堂都带流冕，兼具无冕的制度，只是一种服装而已。天子具备十二章纹，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都具备五彩。魏明帝因为公卿的衮衣上有斧服纹饰，与帝王服饰相似，多有减损，开始规定天子服装用刺绣纹，公卿服装用织成纹。到晋朝受命，遵循而没有改变。天子交祀天地、明堂、宗庙，元旦朝会临轩，戴黑戒责，通天冠，平冕。冕黑色表，朱绿色里，宽七寸，长二尺二寸，加在通天冠上，前圆后方，垂白玉珠，有十二流，用朱色丝带作缨，没有垂饰。佩戴白玉，垂挂朱黄大流，绶带用黄、赤、浅青、深青四色。上衣黑色，下长绛色，前三幅，后四幅，上衣画儿长袖，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枣、火、粉米、符的图案，共十二张。 素带宽四寸，朱色里用朱绿色镶饰侧面，中衣用绛色镶领口袖口，赤皮做臂膝，绛色裤袜，赤色鞋，未行冠礼的带空顶戒责。试殿先圣时穿造纱袍，将员中衣，将裤袜，黑鞋。临轩时也穿衮冕。朝服通天冠高九寸，金箔山岩，黑戒责，将纱袍，造员中衣。拜灵时带黑戒责，穿单衣。杂服有青、赤、黄、白、浅黄、黑色，带戒责，穿五色纱袍，带五梁进贤冠，远游冠，平上则五冠。素服白色单衣。后汉以来，天子的冕前后留用真白玉珠。魏明帝喜好妇人装饰，改为珊瑚珠。进出沿袭未改。过江以后，服装多缺失，而冕饰用翡翠、珊瑚和杂珠。侍中顾和上奏，旧礼规定冕有十二流，用白玉珠。如今美玉难得，不能备齐，可用白玄珠。皇帝听从了。通天冠本是秦朝制度，高九寸，正面竖立，顶部稍微向后倾斜，然后直下，用铁做卷梁，前面有斩筒，冠前加金箔山树，是皇帝常戴的冠。平冕王公清室在焦庙筑基时代，王公八流，清七流，用丝带做缨，颜色同绶带。王公衣服用山龙以下九章，清用华虫以下七章。远游冠傅玄说是秦冠，类似通天冠，但前面没有杉树，有斩筒横在冠前。皇太子以及王的后嗣、皇帝的兄弟、皇帝的儿子封郡王的戴此冠，诸王加冠的自己戴其官职的冠服，只有太子和王的后嗣常戴此冠。太子用翠羽作蕊，缀上白珠，其余只用青丝而已。资布冠蔡邕说是伪帽冠，太古时冠用布，斋戒则染黑。资布冠是史冠之冠，其形制有四种，一种像五冠，一种像进贤冠，一种上方下如泽言，一种次上而方下。行香设礼时，公卿戴伪帽冠，用黑绢制作，形状如倒扣的杯，与皮弁相同，长七寸，高四寸，上衣黑而下长白，中衣用黑圆领袖。执事的人戴皮弁，用鹿皮制作。进贤冠是古资布冠的一制，这是文儒者的服装。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之分。皇帝行冠礼，开始加资布冠，然后戴五梁进贤冠。三公即封郡公、县公、郡侯、县侯、乡亭侯，戴三梁。卿、大夫、八座、尚书、关中内侯，二千担及千担以上，戴两梁。中书郎、秘书成郎、著作郎、尚书成郎、太子洗马舍人，六百担以下，至于令史、门郎、小史，都戴一梁。汉建初年间，太官令戴两梁，因亲自审查御膳为重。博士戴两梁，表示尊崇如数。宗室刘氏也可戴两梁冠，表示家福。五官一名五变，一名大官，一名凡官，一名剑官，一名龙官，就是古代的惠文官。有人说赵惠文王所造，因而得名。也有人说惠就是惠，官上的纹路清细如蝉翼，所以叫惠文。有人说齐国人见到千岁菏泽之神，名叫庆忌，戴大官，乘小车，喜欢疾驰，于是仿照奇观而戴。汉朝宠臣鸿儒任氏中都戴大冠，天子行冠礼也先加大冠，左右侍臣以及各位将军武官都戴此冠。侍中常侍则加金当，副缠为装饰，插貂毛，用黄金做杆，侍中插左边，常侍插右边。胡广说从前赵武灵王穿胡服，用金貂装饰头部，秦灭赵，将其军冠赐给侍臣。殷少汉官说解说者认为金曲刚强，百炼不耗，蝉居高隐清，口在腋下，貂内进汗，外柔顺。又用蝉取清高隐露不实，貂则紫味柔润而毛彩不显，金则贵其宝盈，余意也有所取。有人认为北方多寒，胡人常用貂皮暖额，后世效仿，于是附在冠上。汉朝貂用赤黑色， 王莽用黄貂，各随所崇尚的服色。高山关一名侧柱，高九寸，铁做卷梁，形制类似通天关，顶部直竖，不斜向后，没有山树和斩筒。高山取自《诗经》，高山仰止，取其庄重近远之意。中外观业者，业者仆射所戴。胡广说高山是齐王的官，复说齐桓公喜好高官大戴，秦灭齐将其军官赐给业者近臣。殷少说高山就是现在的法官，秦朝的行人史官也戴他。而汉官仪说皇帝戴高山官，用飞河为印，那么天子有时也戴他。父子说魏明帝因其形制类似通天远游，所以改为低矮。法官一名柱后，或叫谢志官，高五寸，用曾伯做斩筒，铁做柱卷，取意不弯曲。侍御史廷尉正监平，凡是指法官都戴他。有人说谢志是神养，能触邪佞。义务志说北荒之中有兽名谢志，一只脚本性分别曲直，见人争斗用脚顶不直的一方，听人争论咬不正的一方。楚王曾获此兽，于是仿照其形制衣冠。胡广说春秋左氏传，晋侯在军府观看，见到钟仪，说戴南冠而被绑的人是谁，南冠就是楚冠。秦灭楚将其官服赐给执法臣子，长冠一名奇冠，高七寸，宽三寸，用七纱制作，形制如板，以竹为里。汉高祖威建时用竹皮做此冠，当时称为刘氏冠，后来去掉竹改用七纱。司马彪说长冠大概是处置，民间有人叫他雀尾冠，不对，旧日时时戴长冠，而祭祀宗庙等也戴此冠，这是高祖所创，后世用作祭服，表示尊敬至极。建华冠用铁做柱卷，贯穿九枚大铜珠，古代用杂木珠，就是原先所戴的华冠。又春秋左氏传，郑子臧喜好聚集玉冠，说的就是建华冠，祭祀天地五交。明唐时五人戴他，汉朝御命五的乐人所戴。方山冠形制类似敬贤冠，郑展说方山冠用五彩皱纱制成。汉朝大禹八佾五行乐人所戴，冠和衣服各按所行的方位颜色而舞。巧氏冠前高七寸，腰后相通，直竖。此冠不常用，汉朝只在交天时黄门从官四人戴他，在鲁布中夹在乘舆车前，以对应患者四星。有人说是扫除从官所戴，却非冠，高五寸，形制类似长冠。宫殿门吏仆射戴他，背上红色幡旗，青色赤燕尾，朱仆夜的幡都如此。却敌冠前高四寸，通常四寸，后高三寸，形制类似敬贤冠，凡是当殿门的卫士戴他。樊哙冠宽九寸，高七寸，前后突出各四寸，形制类似平冕。从前楚汉在鸿门相会，相机图谋危害高祖，樊哙经常手持铁盾，听说情况紧急，就撕下衣服包裹盾牌，戴在头上当冠，闯入项羽军营，逐一数说项羽罪行，汉王趁机得以脱身。后人认为他的气概雄壮，于是制作官模仿他，凡是殿门司马卫士戴他。术士官乾元无帝制度，参差四重，赵武灵王喜欢戴他。有人说就是楚庄王的复仇官。合官加双合尾，竖插在两边。鹤是一种鸟，形状类似耀而微黑，性情果敢勇猛，争斗到死才停止。上党进贡此鸟，赵武灵王用来表彰壮士，到秦汉时仍然用于武人。皮弁用浅毛黄白色的鹿皮制作。李说王戴皮弁会何处用五彩玉装饰，象骨冠底玉鸡，称为合皮为弁，其缝隙中叫会，用彩色玉和朱色做成旗，旗就是节。天子五彩，诸侯三彩，底是冠下的底托，用象骨制成阴地。天子逢十二道，公侯伯七道，子男五道，孤四道，卿大夫三道。为弁形制类似皮弁，顶上尖，用袜草染色， 颜色向浅绛色，绝变，一名广冕，高八寸，长一尺二寸，形状如爵，却前小后大，上面增饰像爵头颜色。有收持机，就是所谓夏代的收，殷代的酣。祭祀天地，五交，明堂时，云翘舞的乐人戴它，则是古代地位低下而不戴冠的人所穿的服饰。汉元帝额头有浓密的头发，才开始把髯戴在头上。王莽头顶秃，又在髯上加上了屋的形状。汉著说，戴进闲冠的人适合用长耳，这就是现在的戒髯。戴会文官的人适合用短耳，这就是现在的平上髯。开始时各自根据适宜的情况而定，于是音冠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戒髯是文吏穿的，平上髯是武官穿的，儿童戴的则没有屋，表示还未成年。又有那沿髯，髯的后部收束处又加一层，宽三寸。还有赤髯，是旗吏、武吏以及皇帝仪仗中的鼓吹人员所穿的。在日食发生时，文武官员都脱下冠而只戴髯，对着朝服，以示显示武威。汉代的礼仪，在立秋日打猎时穿浅黄色的髯。到了东晋，晋哀帝听从博士曹弘之等人的建议，立秋日皇帝宣读法令时改用素白色的髯。按汉末王公名士大多抛弃了朝廷规定的官服，以服巾为雅致，因此袁绍、崔军这类人虽然身为将帅，都带着肩巾。魏武帝因为天下战乱灾荒，物资财物匮乏，模仿古代的皮弁裁肩帛制成髯，合乎简易顺应时势的道理，用颜色来区别贵贱，本是用于军中的装饰，并非国家的礼服。徐元说，民间传说则本来没有分叉，荀文若带着金出行，碰到树枝成了分叉，人们认为这样好，于是就不再改变。现在普遍用它作为庆贺和吊丧的服饰。金用革布制成，形状像髯而横向佩戴，古代尊卑都通用。所以汉末的妖贼用黄金，世人称他们为黄金贼。帽的名称如潼冠，取意于用来覆盖头部，它本是祭冠的丝带。古代冠没有髯，冠下面有玺，用丝帛制成，后世在冠上加髯，于是有时截取帽缨做成帽。从皇帝闲居时代下到没有爵位的平民都戴它。晋成帝咸和九年规定，允许尚书八座乘郎，门下三省士官乘车，戴白髯低围出入宫门。另外东宫和西宫的当职官员戴乌纱髯。这样看来，往往世人闲居时都戴髯了。而江东地区当时乡野之人已戴帽，世人也往往如此，只是帽顶是圆的，后来才加高了帽屋。汉朝的制度从天子到百官没有不佩剑的，后来只在朝会时佩戴剑。近代开始用木剑代替，尊贵的人还用玉做剑手，卑贱的人也使用棒、金银、戴帽进行雕饰。皇帝的六方玺印是秦朝的制度，称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汉朝沿袭秦制没有改变。又有秦始皇的蓝田玉玺，印钮是吃兽形状，在六玺之外印文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汉高祖佩戴它，后世称它为传国玺，与斩白蛇剑都是皇帝所珍视的宝物。斩白蛇剑到汉惠帝时在武库中被火烧毁，于是失传了。到晋怀帝被胡人俘获，传国玺落入刘聪手中，后来又落入石勒手中。到石继龙死后，胡人内乱，在晋穆帝时期才回到江南。革带是古代的盘带，称为盘革，文武百官、地方长官、成令以下直到仆役侍从都佩戴它。如果有成印绶的囊，就系在革带上，如果是绒服，就用皮络带代替。八座尚书佩戴紫盒，用紫色生丝制成夹层囊，坠在衣服外面，夹在左肩上。从前周公背负周成王，制定了这种服饰，至今仍用作朝服。有人说汉代用它来盛放奏事文书，背着行走，具体不详。车前五百的说法是指公卿出行时的随从，五百人为一旅。汉代天下统一，所以去掉这些人，只保留了这个名称。库者的制度不太清楚起源，近代凡是皇帝亲自出征，朝廷内外戒严时穿着它。服色没有固定规定，戴黑帽、 缀上紫色标识，标识用丝帛制成，长四寸，宽一寸，腰间用络带来代替盘带。宫中官员用紫色标识，外朝官员用红色标识，又有戒严时的戎服而不缀标识，出行和留守的文武官都一样。如果是打猎寻衅，则只有随从官员穿戎服并系盘革，文官不摘下帽缨，武官则脱下冠。汉朝的制度，一年四季在午交祭祀时，天子与执事人员所穿的服饰各自对应方位颜色，不执事的百官穿长服降衣跟随。魏国秘书监秦晋说，汉朝继承秦朝，改变了六冕的制度，只是用玄冠降衣而已。曹魏以来称为五十朝服，又有四十朝服，还有朝服。从皇太子以下按官职授予。百官虽然穿50朝服，但根据现在只授予40朝服，缺少秋季的礼服。三年更换一次。那些只授予应授而官府不给盘囊的官员可以自己置办，那些只授予应而不授予授的不得佩戴授和盘，这是古代的制度。汉代佩戴盘囊是斜挂在腰间，有的称为棒囊，有的称为授囊，那么就是用紫色囊来盛放授带。有时盛装，有时散放，各有其特定的时机。户，古代尊卑都直户，如果有事就插在腰带里，所谓近身之事，就是把户插在腰带而垂下身带。身带垂下长三尺。户，有要事时就用来书写，所以经常插笔在头上，现在的白笔就是它的遗志。三台五省的二品文官插笔，王、公、侯、伯、子、男、清隐和武官不插笔，只有兼任内侍官职的才插笔。手板就是古代的户。尚书令、仆射、尚书的手板头上还有白笔，用紫皮包裹，名叫户。皇太子使用金玺、龟形印钮、系朱黄色绶带，四种颜色，赤、黄、漂、淡。授予50朝服，远游官、介泽、翠蕊。佩戴鱼玉，垂着祖带。穿朱衣、绛纱帛、皂圆、白纱，中衣是白曲领，佩戴剑，剑首是火珠素色，系革带，玉钩械兽头盘囊。在大小朝会、祭祀宗庙，初一、十五、五日回朝时都穿朝服，平常回东宫则穿朱服，参加上宫正会时则在殿下解下剑和鞋。又有三梁敬贤官，在侍从祭祀时戴平冕九流，穿滚衣九章，白纱绛圆中单，绛增臂，彩画织成的滚带，金辟斜形状的带头，紫绿二色带，彩画广领、曲领各一件，赤系绛袜。如果讲学，就戴介泽穿单衣。试殿时，戴远游官，穿黑色朝服，绛圆中单，绛裤袜，玄色系。如果还未举行加冠礼，则由中舍人拿着冕随从，穿介泽单衣玄服。诸王使用金玺、龟形印钮、细熏朱色绶带，四种颜色，朱、黄、漂、淡。穿50朝服，戴远游官和介泽，也有三梁敬贤官。穿朱衣、绛纱帛、皂圆，中衣是素色表。细革带，穿黑系，佩戴山玄玉，垂祖带，系大带。如果兼任其他官职，就穿他所兼任官职的服饰。皇后夜祭祖庙时，穿黑色上下衣，清蚕时则穿青色上衣，漂色下长，都是深衣制饰，银领袖口用绦相边，首饰是假髻、步摇，俗称为珠松，还有簪耳。步摇用黄金制作山蹄，贯穿白珠作为支撑，相互缠绕。有八绝九华、熊、兽、赤皮、天鹿、辟邪、南山峰大特六种兽，各种绝兽都用翡翠制作毛羽，金蹄白珠科，用翡翠环绕作为华饰。元康六年下诏说，曹魏以来皇后蚕服都用纹绣，不符合古意，现在应该纯用青色服装，作为永久制度。贵人、夫人、贵嫔，这是三夫人，都使用金章紫绶，章纹写着贵人、夫人、贵嫔之章，佩戴于田玉。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荣华、充华，这是九嫔，使用银印青绶，佩戴彩毒玉。贵人、贵嫔、夫人助蚕时穿纯漂色的上下衣，都是深衣制饰。舒太平记用七金垫臂髻，配黑戴帽，再加簪耳。 九品级公主夫人用五金殿，侍妇用三金殿，助蚕的礼仪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皇太子妃使用金玺龟纽，熏朱色绶带，佩戴鱼玉。诸王太妃、妃、诸位长公主、公主、封君使用金印紫绶，佩戴山玄玉。长公主、公主参加朝会，梳太平髻，用七金殿蔽髻。长公主可以有步摇，都有簪耳，衣服制度相同。从公主、封君以上都佩戴绶带，用彩色丝带作为滚带，各自对应其绶带的颜色，用金辟携手作为带诀。郡公侯县公侯的太夫人、夫人使用银印青绶，佩戴水苍玉，有特别加恩的才赐金子。公、特进、侯、卿、孝、侍妇、中二千担。二千担的夫人戴干色增作的国，用黄金龙手衔着白珠，用鱼须至长一尺作为簪耳。入庙辅助祭祀的穿皂卷上下衣，助蚕的穿漂卷上下衣都是深衣制饰并镶边。从二千担夫人以上到皇后都用蚕衣作为朝服。